遭遇大爆炸的天津降雨，人们进一步担心剧毒化学品污染。泰国当局正在追查商业区爆炸事件中的一名可疑男子。印尼官员说，失事飞机上的54名乘客和机组人员无一生还。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8月18号的 VOA 卫视，我是许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星期发表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谈话，今天有消息说呢，中日两国正在商讨安倍访华事宜。我们有来自东京的连线报道。美国要求中方在海外猎狐行动中提供美方明确有说服力的证据，我们有美国国务院的报道。两岸关系方面，2015年上海台北双城论坛开幕，两岸关系专家为您做出点评。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首先我们关注头条新闻。泰国总理巴育说，首都曼谷发生爆炸后，有关当局星期二搜寻一名在安全监视录像中现身的嫌疑人。爆炸造成至少22人丧生，120人受伤。遭爆炸袭击的地点有5星级酒店和高档商店，吸引着游客和购物人群。爆炸发生后，很快抵达现场的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看到了被白单覆盖的尸体以及满街遍布的残尸断肢。泰国首都曼谷商业区爆炸事件发生后呢，当局正在追查现场电视监视系统中出现的一名可疑男子。事件中有4名中国游客死亡，泰国旅游业预计呢将因此受到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泰国总理巴育星期二说，首都曼谷繁华旅游区星期一晚上发生爆炸后，当局星期二正在搜索现场监视录像捕捉到的一名男子。巴育说，
今天我们看到了电视监视系统的画面，发现了一些嫌疑人员，不过画面不是很清楚，我们必须首先找到这些人。
电视监视画面显示，爆炸发生前和发生后，现场似乎都有一名男子出现，形迹可疑。巴育在前往参加内阁会议前还说，这次爆炸的目的显然是要搞垮泰国经济。发生在曼谷四面佛观光和购物景点的这次爆炸已经造成至少22人丧生，其中包括4名中国游客，120多名伤者当中还有20多名中国游客，现场和医院因此需要大批的中文翻译。澳大利亚游客格兰斯·埃文斯说，他住的饭店距离爆炸地点不到2公里，他说，简直太近了，我是说我也可以就在那个庙宇附近，我们经过那儿，我们也许就在那里，因为我们也参加那类活动，前往寺庙参观，我心里感觉还会有事情发生，真是这么想的，这就是为什么我真的想回家。报道还说，星期二有人从曼谷的一处桥上朝河里投掷了小型爆炸物，但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泰国政府没有排除反政府力量是这次爆炸事件的幕后指使，但是巴育没有详细予以说明。截止到目前，还没有组织或者个人宣称对这次爆炸事件负责。联合国、欧盟、美国、新加坡等谴责了这次事件，慰问无辜民众，并且承诺向泰国政府提供支援。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泰国首都曼谷市中心一处著名的旅游景点附近星期一夜间发生爆炸，至少22人丧生，120人受伤。爆炸发生后呢，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很快抵达现场，一直在追踪报道爆炸事件的后续发展。美国之音记者志远刚刚和赫尔曼通了电话，向他了解泰国首都曼谷当地的最新情况。赫尔曼介绍说，
人们今天仍然惊魂未定，特别是在昭披耶河码头又发生了一起小型的爆炸之后，这是在曼谷遭致命爆炸袭击仅仅一天，人们担心这种事件还在继续发生，也许有另外趁火打劫的人想利用这些事件为他们自己的目的制造恐慌。
那么泰国官方是如何回应这个爆炸事件的呢？赫尔曼介绍说，
They
官方发布了一些监控录像和截图，一个男子背着一个双肩背包，官方认为他就是爆炸嫌疑人。就在爆炸之前，这个身着黄衫的人被看到将双肩背包放在了位于曼谷中心地带的爱乐威神殿。至于这个人属于哪个组织或者处于什么动机，仍然不得而知。不过显然这次袭击受打击最重的是泰国的经济旅游业。泰国约 10% 的 GDP 来自前来旅游的外国游客。我们知道死亡人中至少有三人是中国人，另外还有两名香港居民，一名新加坡人，马来西亚人，还有一些泰国人。因此最大的担心是对经济的打击。香港已经发出红色警告，告诫人们在昨天曼谷致命爆炸袭击之后不要去那里旅游。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下面来关注中国的情况。8月18号星期二，上个星期发生大爆炸的天津下雨，使爆炸现场的清理呢作业复杂化，也使人们进一步担心剧毒化学品污染。尽管天津市当局宣称居民生活环境仍然安全，但是众多居民呢不相信政府的说法。下面是 VOA 卫视的报道。
截至目前，上个星期的大爆炸已经造成114人死亡。天津官员承认，发生大爆炸的仓库存放了700吨剧毒化学品氰化钾。人们担心，有毒化学品会随着雨水更广泛地扩散开去。天津市当局一直试图让天津居民相信他们的居住环境依然是安全的。
对照相应的标准，共有29个点位氰化物有检出，其中8个点位超标，超标点位全部位于警戒区内，最大超标 28.4 倍，警戒区外14个点位尚未发现氰化物超标。
天津当局表示，即使是下雨，天津居民也不需要担心氰化物会扩散开去。
那么到后边我们还有一步，一旦这个检测出有超标或轻微的超标的话，我们后边还有一道把关的这个设施，那么经过这道把关，一定氰化物要达标才能排放啊，这是我们的第二个措施。那么还有一个措施，就是我们的围面这个要这个进一步的这个加固吧，我觉得我们要求这个围面要进一步的加固，那么也应对比较大的这种暴雨啊。
对天津市当局发出的这些要人放心的信息，爆炸发生地点附近的居民表示难以相信，他们担心环境已经被有毒化学品污染，他们举行抗议，要求政府回购他们的住房。
We cannot go back. 我们不能回去，我们有孩子有家人，我们不相信那里的环境还适合人们居住。
就位在爆炸现场有住房的居民表示，不相信政府当局发出的居住环境是安全的说法。
How can we say the environment?
我们怎么能说环境没问题呢？我们没法知道，就算是政府进行检测，也没人知道检测的对不对。
现在没有爆炸现场出现新的火灾的报道。星期二下午雨势减弱，但天津上空依然乌云密布。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个星期呢发表了战后70年谈话，今天传出消息说中日两国政府正在为安倍9月返华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谈呢做最后的调整。那么这个结果是不是说明中国政府最后还是接受了安倍的谈话呢？我们下面就连线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戈兰。戈兰你好。
吉国你好。
今天日本媒体呢有很多呢关于安倍首相应九月份访问中国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这样一个消息。那么戈兰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日本媒体都是怎样报道这方面新闻的。戈兰。
好的。今天这个日本的每日新闻报道说，中日政府呢正在就安倍晋三9月3号的下午访华，出席就是中国9月3号 那个仪式，看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的仪式的下午的仪式。那个报道说呢，安倍是拒绝出席的这个阅兵式。报道就也说明是中国为什么会同意习近平研究习近平和这个安倍的会谈呢？主要是中国提出的三个条件啊，认为日本已经满足了。中国提出的三个条件是什么呢？一个就是说要日本遵守四个政治文件，就是中日建交以来的四个政治文件。第二个呢，就是要求呢安倍晋三的那个谈话，安倍谈话呢要继承村山谈话的精神。第三个就是要求安倍保证不要参拜靖国神社。那么到上个星期的14号，安倍发表了安倍谈话以后，那的确是继承了这个村山谈话的这个精神。那么8月15号呢，安倍是没有保证说他不去参拜靖国神社，但是8月15号他是没有去，中国看到了。所以呢，现在传出的情况呢就是这个样子。那么每日新闻报道说，中国希望把这个邀请安倍出席这个首脑会谈呢，作为一个中日战后和解的一个对内外展示和解的这么一个形象。徐波，
好的。那么格兰，我们知道呢，你最近呢对就这个安倍谈话做了大量的报道，同时呢你以前对慰安妇问题呢也做过许多方面的这个报道。依你做驻日记者20多年的这样一个经验，你是如何看待这个安倍谈话？你认为中国会接受安倍谈话吗？格兰。
好，我在回答你这问题之前，我想先说明一下，我的父母呢，二战期间呢住在这个重庆，他们的家呢就是让日本的飞机炸了3次，除了性命以外什么都没存下来。所以呢，我从小就听我母亲说这个家庭的这个遭遇，我很能理解中国人的这个感情。那1995年我到日本来，刚开始做记者的时候，我看到了村山富士的那个发表的那个村山谈话。当时我日本内外都在积极报道这个事情，而且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我当然也是这么报道的。不过我的内心深处呢，真的是这么想，是说啊，50年了才道歉啊，就是有这样一种感觉。那么接下来这20年，除了小泉在2005年的那个小泉谈话的时候，他是继承了村山，所以印象不是特别深刻以外，安倍这次的谈话呢，我其实印象是比较深刻的。这个问题看你怎么看。村山的谈话是很短的一个，但是他的那个主语、谓语、宾语非常清楚，道歉就是很明确的。那么安倍这个谈话呢，可以说是有一些朦胧的部分，是有一些显然是有一些扭扭捏捏的部分。但是大家也都知道，他本来并不想道歉，他这次道歉可能并不是他的真心话，但是他最终还是这么做了。所以我觉得呢，我觉得两种村山和他的这个谈话我都能够接受。另外一个，这个20年来我住在日本，我可以很肯定的说，日本人是不想打仗的。这种不一定是中韩的这种希望日本这种忏悔式的这种反省，日本的反省就是觉得我们不需要打仗，一样能够做发达国家，一样能够就是很好的发展。所以打仗的话，自己也要死人，而且名声也不好。这是一般的人，大部分的人会这样，是这么一种想法。所以我相信日本人是相信说，大家全世界都站在这个和平的起跑线上的时候，日本是绝对有机会赢得出去的。所以他们并不希望打仗。所以我相信日本是爱好和平的。再一个，回过头来看。1972年中日建交以前，前首相田中角荣对中国说这个二战的事情，他只是说日本给中国添了麻烦，这样的一种表态，中国都能够接受，都能够和他建交，还放弃了战争赔偿的话，那么二战30年、40年的时候，日本也并没道歉，中国也都接受了。那么我觉得现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理由不能接受这个安倍谈话呢？我觉得，我个人认为我是觉得可以接受的。徐波，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戈兰的连线报道以及他的观察和介绍。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好，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下面我们关注两岸关系话题。上海台北双城论坛正在大陆的上海举行，目前两岸关系低迷，台湾大选呢给政治生态造成的不确定局面又进一步加剧了两岸关系前景的复杂性。那么这一次双城论坛是否能为两岸关系的发展带来正面的影响呢？好，下面我们就连线台湾中山大学中国与亚太区域研究所的陈志杰教授。陈教授你好。
啊，主持人你好。
你好。那么我们知道双城论坛呢星期二在上海开幕了。陈教授，第一天的活动中呢，上海市长杨雄重申九二共识，台北市长柯文哲呢以两岸一家亲来回应。陈教授，您认为这一次双城论坛呢都有哪些重要进展？
好的，这个双城论坛呢是前市长郝龙斌和原这个上海市原市长韩正在他们的任期里面这个接上线开始运作的。那么自从这个柯P就是柯文哲先生担任市长之后，是否要举办这个双城论坛就一直是一个在台北政坛的一个话题了。那么这次终于办成了，也算是一个正面的两岸交流正面的发展呢。那主要的呢还是在一些两个城市的事务性的交流上面有比较具体的进展。比方说这个两个城市的公务人员呢他们的体系的交流，这是有达成一个协议。另外一个就是交通票证的交换的服务，也就是说这个上海的市民呢可以持台北的悠游卡到台北市搭公车啦搭捷运。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达成一个共识，就是说要促进两个城市的民间活动的交流。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双城论坛呢是两岸交流方面的一个重要的平台，它对这个两岸关系，尤其是在目前执政的国民党萎靡不振，民进党有望大选后执政的情况下呢，这个两岸的这个交流平台，也就是双城论坛，它有什么重要意义呢？陈教授，
它的重要我想它的重要意义是在于它虽然是一个仍然它有一个政治性的基础在里面，但是因为它是地方政府之间的对话，所以它的操作方式啊，还有它的对谈的内容可以比较不拘格式。这也给这个两岸之间的政治人物相互试探、相互认识彼此，是一个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那他既然不拘格式，这个又不是那么敏感，所以这个对两岸的政治人物呢，他的顾虑也就比较少。
好的，那么我们都知道台北市长柯文哲呢他原本不认同九二共识，那么这一次呢他为双城论坛做了让步他表示呢要尊重九二共识。那么你如何看待柯文哲态度上的转变，他对未来这个态度的转变对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意义？陈教授。
是的，在柯文哲去年底竞选台北市市长的时候他对于九二共识的看法是他不知道九二共识的内容是什么。他也觉得大部分的台北市民和台湾的人民认为九二共识的内容是模糊的。所以在一开始呢，至少在他的发言里面呢，柯文哲并没有否认九二共识，他只是觉得九二共识的内容是很模糊的。今年3月5号呢，习近平先生发表了在这个政协人大开会期间，他发表了坚持之后呢，3月30号，柯文哲先生就提出他的2015新观点。那么在这个新观点里面呢，他就强调说，他的开头就讲说，现在世界上呢不存在两个中国的问题，因为大家都觉得只有一个中国。那么后来国台办就为此就觉得就给他了一个赞赏。当然至于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有很多人有不同的解读了。总之就是 我觉得中国大陆的政府呢，北京的中央政府，他也想多认识柯文哲先生。
嗯。
啊，那么柯文哲先生他代表的啊，不只是台北市民的一个看法，他很有可能他作为一个非典型的政治人物，在台湾将来的政治这个政治的这个改造的过程里面，他很有可能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嗯，
那他也说明台湾的人民呢，在政治上面希望有所转变，他代表某一种政治的思潮正在兴起当中。所以中国大陆就政府就愿意就算是一个科批多种解读吧，就这么搭个桥，让这个柯文哲先生能够到上海参加双城论坛，也就顺便更多的了解柯文哲先生。
好的，我们感谢台湾中山大学中国与亚太区域研究所副教授陈志杰先生呢，在台湾的高雄接受我们的采访。今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美国之音 VOA 卫视特别制作了一部60分钟的纪录片《穿越1945》，既有二战老兵和烈士遗族的回忆呢，带大家一起重返战场，寻找历史真相，止战疗伤。《穿越1945》纪录片呢，将于9月7号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播出，敬请期待。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夜里2点多钟，我正在睡觉，一些梆梆梆梆梆 ，Death， 这后来这后头还有 Death surrender， 日本人投降了。
此不以报应，得不偿，兄弟从你欲改，则冤冤相报，永无止境。
战场的话我都去过了，都是打得蛮激烈的。
抗战真相的话语权在台湾，不在北京。
尤其是看到中国这个抗战这个苦难，他是非常感动。
那个时候我们的外交办得很好，中间主要几个人物包括蒋夫人。
The destruction of homes and the terrible slaughters being carried outShe
articulated a very powerful rationale for the alliance and for U.S. aid to China.
He even referred in a letter to my uncle as he felt like they were his own sons.
外族入侵，这一场是不能忘记的，不能遗忘的。
我们这次牺牲了，希望下次就和平了，下一辈子可以。好好念书，会做的事儿，不要这个再打仗。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第二个小时节目呢，照例是时事大家谈。下面我们请时事大家谈节目的主持人林峰来介绍今天讨论的主要话题。林峰，
好，今天我们仍然是讨论两个话题。那么第一个话题呢，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津发生的这个大爆炸。那么这个大爆炸呢，实际上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今天也进入头七。那么当地呢是举行了一些这个悼念的仪式，但是呢随着这个越来越多的这个信息被披露出来的话，仍然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疑团没有解开。那么我们还是同时我们关注到，就是说在这个事件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政府是一度是试图是这个控制，非常严格的控制信息。那么实际上政府在现在也是在试图，也是在努力的控制所有的这个信息。但是呢跟之前这个长江船难发生的时候呢，这个信息非常单一相比的话，这次呢这个中国国内的媒体包括地方媒体还有海外的那个媒体的话，是进行了非常大量的详尽的报道。那么包括美国之音有一些非常详尽的报道。那么为什么这个中国这个政府 府对这个两个事件，就实际上它的间隔时间并不长。那么这两个事件的话，这个报道出现这么大的这个差别，我们会请这个分析人士对这个事件进行分析，同时我们也探讨一些那个剩下的有关的一些问题。
嗯。
第二个话题，我们还讨论是中国经济情况。我们知道今天中国的股市又出现了大跌。那么上个星期的话，是这个中国是突然让这个人民币大幅贬值，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人民币大幅度贬值的话对中国经济构成的影响。那么现在中国政府多次是强调这个调整是正常的，是根据是基于市场的。那么很多这个海外的专家呢也认为这是中国人民币走向这个汇率市场化的一重要一步。
嗯，
那么到底它的背后原因是不是单纯的就是让这个人民币汇率进行市场化，所以后来所以随后这个话题呢，我们会请这个专家就此进行讨论。
好的，我们感谢林峰的介绍，也希望观众朋友们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并且踊跃参加讨论。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谢谢。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美国国务院星期一说，外国执法人员在没有事先通知美国司法部的情况下，在美国境内进行调查活动，构成了刑事犯罪行为。早些时候，《纽约时报》报道说，美国警告中国特工在美国进行猎狐行动。国务院还说，美中两国通过美中执法合作联络小组，在共同关心的事宜包括通缉犯和反腐上进行合作。不过中方有责任提供美方重要明确并且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让美方得以调查驱逐出境和起诉逃犯。下面我们来看看国务院发言人科比在例行简报中怎么说。
Foreign law enforcement agents are not permitted to operate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out prior notification to the attorney general.
外国执法人员如果没有事先通过美国司法部长，就不被允许在美国境内运作，在美国法律下也构成刑事犯罪行为。除了外国使馆人员，外国执法人员不得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在美国境内进行执法活动。
The United States does regularly engage on law enforcement matters of mutual concern, including fugitives and anti-corruption, through what we call the U.S.-China Joint Liaison Group on Law Enforcement Cooperation.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说，即使核协议获得通过，伊朗也不会对外国影响开放门户。哈梅内伊星期一发表这番强硬讲话之际，伊朗首席谈判代表正在努力落实这项协议。协议对伊朗将意味着缓解沉重的经济制裁，同时呢，接受旨在阻止其发展核武器的限制和监督。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详细报道。
哈梅内伊周一在德黑兰向包括新闻界在内的人群发表讲话。
目前尚不清楚这个协议是否会在伊朗或在美国通过。他们认为这个协议会使伊朗受到他们的影响。我们过去堵住了这条路，将来也肯定会堵住它。
哈梅内伊的讲话不时被听众的口号声打断，他们高呼打倒美国、以色列和英国。以色列政府和许多美国国会议员激烈反对与德黑兰达成协议，因为伊朗支持袭击以色列的恐怖组织。哈梅内伊周一的挑衅言论让反对伊核协议的人有了更多理由。他们认为放宽制裁能够使伊朗扩大影响。
伊斯兰共和国将全力支持对抗以色列政权和拥护这种对抗的任何人。
与此同时，在莫斯科，俄罗斯外长和伊朗外长一致认为，7月14号在维也纳达成的核协议将促进两国关系。伊朗外长扎里夫说，
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好，这个协议将对发展经济、国防等所有领域的关系产生积极影响。
美国政府一位发言人周一重申，跟伊朗达成的协议仅限于阻止德黑兰制造核武器。
跟伊朗之间还存在其他问题，深层次问题，我们在这些问题上意见不一致，尤其是在他们在该地区破坏稳定的活动。任何事情都不会改变这种事实，也就是我们仍然将保留必要的手段，无论是外交、经济还是军事手段，来对付这些活动。
即使核问题得到解决，伊朗和美国在许多问题上仍然是对手，包括以色列问题。美国和伊朗在叙利亚内战和也门冲突中支持对立派别。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日本星期二举行了以夺岛为主题的年度军事演习，演习呢对公众开放，使很多普通人有机会亲眼目睹日本自卫队的战斗能力。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有大约2300名官兵参加了日本陆上自卫队星期二在富士山脚下举行的这次演习。演习以敌军侵占了日本一岛屿后自卫队夺岛为主题。除了大批军人以外，日本自卫队还动用了80辆坦克和装甲车、60门大炮和20架战机。演习吸引了很多普通公民前来观看，亲眼目睹日本主战坦克、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实弹击中目标的场面。日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在竭力争取公众对修改安保法案的支持。安倍指出，亚洲地区正在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安全威胁，日本需要加强其防卫能力。但安保法案目前仍然面临公众的强烈反对。一位观看这次演习的日本公民说，
对日本自身的安全来说，自卫队大概是必要的，但是我不认为这就意味着主动到海外去。我们也不了解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事，但是一旦卷进去，那是很麻烦的。
这位有三个孩子的当地居民说，
作为母亲，我认为战争不是件好事，我对安保法案有保留，我的孩子要去打仗怎么办？
修改后的日本安保法案将放宽日本宪法对军队仅限于日本自身防卫的限制，允许日军在某些情况下在海外参加维护盟国利益的行动。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印尼官员星期二说，星期天在东部巴布亚省坠毁的客机上的机上人员无一生还，救援队和村民已将找到的54具遗体装袋待运。由于山势险峻，搜救人员星期二才赶到巴布亚省的坠机地点，他们说这架班机完全坠毁。特里加纳航空公司的班机上除了54名乘客和机组人员之外呢，还载有准备发放给贫困家庭的近47万美元的政府贷款。星期二，缅甸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对议会议长瑞曼上个星期被免去缅甸执政党主席一事表示关注。缅甸议会在11月选举前的最后一次公开议事，昂山素季呢在会上表示，免除联邦巩固联盟与发展党主席瑞曼的职务是一种不民主的做法。瑞曼呢仍保留议会议长的职务，但是他面临一些议员的压力，可能会受到弹劾。孟加拉国当局逮捕了三名被怀疑是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嫌疑人，他们涉嫌打死两位反对原教旨主义的著名博客作者，其中一人呢是出生在孟加拉国的美国公民罗伊。孟加拉国快速反应部队发言人星期二对记者说，他们星期在达卡逮捕了一个非法伊斯兰组织的成员拉赫曼和另外两名活跃成员。这三人呢涉嫌今年2月打死美国公民罗伊，5月打死达斯。美国总统参选人亿万富翁川普不但说话直言不讳，他的竞选风格也非常张扬，与众不同，不论走到哪里都会像一个摇滚乐明星一般引起轰动。下面是 VOA 卫视记者杨晨的报道。
星期，纽约最高法院前挤满了媒体和围观的民众，他们在等待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的出现。虽然川普只是作为一个案件可能的陪审员而被召集到法院， 不过他的一招一式仍然像是在参加竞选活动。民众当中有他的支持者，
他会取得压倒性胜利，美国人最好赶快习惯这一点。唐纳德·川普，我是一个退伍兵，嘿哥们儿，我喜欢你。
也有他的反对者，
我可不想让他当我的陪审员，我觉得他会成为一个反面的说服力量。
I think he's persuasive, but persuasive in a negative way.
川普参选以来一直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就连他每一次出场都与众不同。我们还记得他在宣布参选的时候从高楼的电梯上缓缓降落的戏剧化场面。就在过去的周末，川普以更吸引眼球的方式乘坐私人直升机来到爱奥华州的农业展览。川普再次谈到了他对移民问题的看法。
我会在边界建一堵墙，没有人能够穿过，我建着墙。
民主党参选人桑德斯参议员也来到爱奥华州展开竞选。
我很抱歉，我把我的直升机留在家里了。
川普有关移民问题的直率言论，特别是把墨西哥移民称为罪犯的说法，让他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
我不认为我说错了话，每次有人批评我说错话，我的民调就会上升。
最新民调显示，川普目前的支持率上升到了25%，在共和党参选人中居第一位。 VOA 卫视记者杨晨华盛顿报道。
曼谷星期一发生爆炸，造成严重的伤亡。长期以来呢，泰国政局陷于动荡，并且导致军队接管政权，王位继承问题呢也一直引起民众的不安。星期天，泰国王储罕见的公开露面，参加为王后83岁诞辰举办的一场骑自行车的活动。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从曼谷发来的报道。
泰国从来都无意效仿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王室骑自行车的习惯，可是泰国王子挖吉拉隆功星期天破例带领上万名自行车手踏上43公里的路程。这次名为为母亲骑车的活动是为了孝敬他的母亲施利吉王后。普密蓬国王深受爱戴，是世界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挖吉拉隆功是国王唯一的儿子，是王位的第一继承人。
我祝愿王后、王子、所有王室成员万岁，特别是国王，他为我们民众和国家做了很多好事，所以我很感激和尊敬他们。
有些人认为这次高调活动是为了在王位交替之际展示挖吉拉隆功王子亲民的一面。国王和王后都已经年过80，健康欠佳，多年来没有公开露面。很少公开露面的王子受尊敬的程度不及他的父母，而他的妹妹施灵通公主则常常露面，因为从事慈善活动而受到民众欢迎。在泰国，讨论继位问题是一大禁忌，被认为对王室不公的言论是一项严重的刑事犯罪。联合国人权事务办公室希望泰国修改冒犯君主法，自从去年军事政变以来，这项法律执行的更频繁。
我们感到震惊的是，军事法庭针对这类案件的判刑严厉程度急剧上升。这些法庭本身就违反了国际人权标准，包括公平审判权。
可是上万名泰国人至少在星期天跟随王储骑车时把这些担忧抛在了一边，他们希望君主制的未来也能一帆风顺。美国之音赫尔曼曼谷报道，由海伦播报。
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说，中国最近在汇率监管方面采取的措施呢，是朝着市场方向迈进。之前中国降低了人民币的汇率，在美国遭到批评。下面是 VOA 卫视的报道。
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布鲁金斯学会讲话时，对中国最近降低人民币币值的做法表示了肯定。
中国货币由于跟美元绑在一起，产生了相当大的增值，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压力，所以这是一种放松，实际上是朝着更加由市场来决定的方向迈进，而这正是美国长期要求的。
人民币贬值后，减少了中国制造的产品成本，增强了中国货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在华盛顿，很多对北京持批评态度的人指责北京操纵货币，损害贸易伙伴的利益。中国政府仍然在一个有限的幅度内管理汇率浮动，但按照新的措施，在制定汇率时，前一天的外汇市场收盘价将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VOA 卫视报道。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在中国，提起铁道游击队几乎人人知晓，铁道游击队的事迹和战力呢，就发生在山东枣庄一带的铁路线上，而铁道游击队的主要成员也都是枣庄一带的煤矿工、铁路工人和市民。有一位土生土长的枣庄人，花了20多年的时间来收集资料，宣传铁道游击队的事迹。他用自己的退休金和房产做抵押，创办了只有他一名工作人员的铁道游击队展览馆。好，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林森的报道。
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中的歌词，在中国已经流传了半个多世纪。上世纪50、60年代出生的人都知道，这是1956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铁道游击队》中的插曲。而电影是根据作家刘之霞1954年出版的同名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改编的。但是很少有人能够将铁道游击队与山东枣庄联系在一起，这可能让许多土生土长的枣庄人感到郁闷。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使得潘福安萌发了创办铁道游击队展览馆的念头。
包括参加工作以后呢，到外地呢，互相之间同学会干什么的，有点拉你家奶奶，我家奶奶，那种拉有的背景，南京上海的，咱也想放咱家呀，俺一直拿俺找我呢。你找找是什么地方？哪个城？你不知道？然后我就问，找找有铁，知道铁道游击队吧？他知道。我找找叫找找铁道队，俺家，又他们都贵家。
潘福安今年60多岁。退休前是枣庄市国土资源局的高级统计师。潘富安说，他年轻时有次出差坐火车，在火车上与其他的旅客攀谈，说起枣庄和铁道游击队。很多人以为铁道游击队的故事是小说作者杜撰的，这让潘富安感到伤心。潘富安决心开始收集资料，义务宣传铁道游击队的事迹。由于当年的队员大部分已经牺牲或者病逝，少数健在的都分散在全国各地。此后的20多年里，潘福安利用出差和休假的机会，行走于10多个省市，走访了几十名当年的老队员和亲属。到2000年时，潘福安已经挖掘、搜集和整理到了铁道游击队的实物、史料等大约1000多件。民政部门批准了潘福安建立枣庄铁道游击队展览馆的申请。展览馆虽然成立了，但这只是纸上谈兵，因为潘福安没有固定的场所。但是此后的10多年里，每逢节假日，潘福安就把自己的展览馆搬到公共场所进行义务巡回展出，并且自己担任解说员。他的流动展览馆随着他到过部队、工厂、学校和公园。他的展览馆到过北京、天津、南京和吉林。他还把搜集到的100多件实物、史料无偿捐献给中国人民抗日纪念馆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场所。直到2014年，枣庄当地政府在枣庄东湖公园为潘福安的展览馆提供了固定场地，才让这座四处漂泊了10多年的枣庄铁道游击队展览馆有了自己的家。虽然有了固定场所，潘福安仍然坚持自己义务管理、讲解，而且不收门票。潘福安最愿意给参观者讲，生怕遗漏的故事是铁道游击队沙沟火车站受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驻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递交了投降书。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敦促华北华东日军立即放下武器，向所在地的抗日武装投降。驻扎在枣庄一带的日军拒绝向铁道队缴械，并且乘坐铁甲列车逃跑，但是被铁道队破坏铁路，拦截在铁甲列车上。经过20多年的艰辛，潘福安现在终于如愿以偿地让更多的人知道了枣庄，知道了铁道游击队。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山东枣庄报道。
伊拉克北部库尔德地区的联合国和难民营官员呢，在为新一波伊拉克难民涌入而做好准备。一名联合官员说呢，库尔德接受了新难民的能力很快就要达到极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贝恩从当地发来的报道。
自从打击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战争2014年爆发以来，成千上万流离失所的伊拉克人涌入库尔德斯坦，难民人数目前已达130万人。联合国难民署库尔德地区协调员莫克斯说，库尔德斯坦本身人口只有500万，
所以吸收能力是有限的，而在此刻吸收能力已经支撑到头了。因为你可以想象，新增人口需要得到医疗、教育、水和电力。
在库尔德斯坦部分地区，25%到30%的人是逃难来的伊拉克人，而库尔德斯坦自身已经面临经济危机了。然而，预计还会有更多的伊拉克人涌入。
如果要收复摩苏尔，就会有更多失去家园的人进入库尔德斯坦地区。我们必须为此做好准备。如果人们被迫逃离可能受冲突影响的地区，我们当然需要帐篷，需要紧急物资储备，以满足有关需求。
需要帮助的不仅仅是新的流离失所者。巴哈尔卡难民营主任说，那些一直生活在旅馆或未完成建筑里的人，如今祈求允许他们进入难民营。
我们预计这个问题或者说这场危机将会持续下去。我们预计会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需要我们提供方便的栖身地。到难民营里去问问大家吧，如今他们已经失去希望了，他们对制止危机失去了希望。
救援机构警告说，会有大批人潮从本地区出走，为此他们已经呼吁得到更多的帮助。美国之音贝恩·奥尔比勒报道，由莫宇播报。
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攻击伊拉克北部山区的少数宗教族群雅兹迪人，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呢，一个小型的雅兹迪移民社区对他们伸出援手。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一直萦绕着穆拉德·伊斯梅尔脑海的是一名雅兹迪妇女去年给他打来的手机电话，她和同伴被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抓住了。
他们又射杀了4名妇女，我可以听到他们开枪，然后把他们的尸体扔掉，说是要把尸体留下来给狗吃。
伊斯梅尔说，逃出来的妇女讲了很多小女孩宁可自杀而不愿做性奴的事例。
这不公平，不公平，这是所有被抓的雅兹迪妇女的命运。
去年当伊斯兰国的攻击开始的时候，伊斯梅尔和休斯顿地区的其他雅兹迪人以及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地区一个大型雅兹迪社区的成员成立了一个组织，名为雅兹达。雅兹达主席海德尔·伊莱亚斯说，一开始工作很困难，因为没有几个美国人听说过雅兹迪人。
我们只好先向他们介绍雅兹迪宗教，然后再谈问题。
伊莱亚斯向人们讲述了雅兹迪的宗教传统，他们的宗教受到了伊斯兰和其他宗教的影响，但激进穆斯林对他们充满了蔑视。雅兹达在伊拉克有一个救援中心，目前正试图为遭受强奸和虐待的女性受害者提供心理治疗。不过海德尔·伊莱亚斯说，联合国应该做更多的事情， 而不仅仅是为种族灭绝企图的受害者设立难民营。
We've been very frustrated with those,
那些处理联合国事务或者为联合国做决定的大国让我们感到十分无奈，他们没有为具体帮助亚兹地人做任何事情。
穆拉德·伊斯梅尔计划本月底返回伊拉克，以评估亚兹地人的局势，并从伊斯兰国受害者那里搜集证词。美国之音弗莱库斯德州凯蒂报道。
根据最新研究，最近几年非法移民越过美国边界的数量呢逐渐下降，然而去年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拘捕无成人陪伴儿童的现象达到了高峰，引发新一轮针对移民改革法案的辩论。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非法跨境儿童的危机发生一年后，解决这一问题的前景似乎还很遥远。观察人士说，在移民问题上政治对立比较明显，因此美国国会议员一直无法达成一致。
最终我的希望和愿望之一是他们可以被尽快送回自己的国家，来证明不管他们付给人贩子的是5美元还是8000美元都是在浪费钱。
现在他们无法跑去政府说我检举了一件罪行，你能不能帮我转移到另一个安全的地方去。
与此同时，奥巴马政府正在努力防止历史重演。
非常明确的是，我们的边界不对非法移民公开，对于那些没有签证或者人道主义保护的人们，我们将执行我们的法律，将他们驱逐出境，同时不危及他们以及亲人的生命是很重要的。
与此同时，数千名无人陪伴的儿童和家庭仍在从墨西哥进入美国，尽管数量不及2014年的多，但是分析人士还是感到不安。
在人道主义方面，它可以是一个灾难，一个真正的大屠杀。
亚当·伊萨克逊是一个区域安全专家，他说加强边防可能会危及这些孩子的人权，他们是因为暴力团伙造成的本土不安全才离开自己的国家。
如果他们逃出来以后并没有得到为自己辩护的机会，我们立刻将他们送回自己的国家，那么我们作为美国人将会对很多死亡和痛苦负有责任。
尽管如此，国土安全部的最近报告在边界逮捕少年的案例已经比去年减少了50%以上。美国之音罗格雷拉赫莱拉华盛顿报道。
一位美国摄影师在一般人想不到的地方寻找美丽的事物，一部关于他作品的纪录片呢可能会帮助人们改变传统的审美标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约翰沃克的报道。
里克·吉多蒂抛开他时尚摄影师的职业生涯，将他的镜头转向那些在遗传、生理和行为方面有差异的人。他说，是一次与白化病女孩的偶然相遇改变了他对美的看法。
我厌倦了人们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美。在时尚界，每一季都会有不同的面孔出现，但是总有人告诉我谁最美。作为一个艺术家，我看到的美不仅仅在时尚杂志的封面出现，我在哪里都看到了美，那是我的初衷，是这个想法使我的眼界越来越宽广。
吉多蒂创办了一个非盈利性组织，名为正面曝光，他们用照片和影像来改变公众的看法，并努力推动一个赞美不同和差异的世界。吉多蒂和正面曝光的事迹都会被记录在一部叫做《何为美》的纪录片当中。
这些孩子太漂亮了。
何为美剧组最近在华盛顿的乔治城大学举行了一次对演员的筛选。电影中一个重要的女性角色杰恩·韦塞拉，她回忆道，她是在肯尼亚长大的白化病人，与里克·吉多蒂的相遇改变了她的人生。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是美丽的，因为没有人这样对我说过。遇见吉多蒂的时刻令我印象深刻，我记得她给我拍照的那天，我感觉非常开心，就好像有人是真的喜欢我，
把我看成真正的我，不只是看到我身上的疾病。
这部纪录片是制片人乔安娜·鲁德尼克的心血之作。当他看到李克拍摄的照片之后，他就决定要把他的故事拍出来。
李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很多年，我们只是一直在追赶他的脚步。我们不能再生活在这种无聊和带有歧视的限制里，这种排他性的行为只会带来更多的悲伤，也不利于人类的进步。现在是时候推翻它了。
乔安娜和李克在一座又一座城市宣传何为美这个纪录片，他们说这趟旅程与金钱没有关系，他们想做的是传递一个信息。
当我们从一个社区到另一个社区的时候，我们也拍摄照片，并且我们赋予每一个人一种强烈的情感，让他们想想他们是谁，他们在反思中看到了美。我们也把这种力量带给家庭，他们作为回报再把这份力量给予他们的各个团体。这些都是基于改变的哲学，就是说你怎么看一件事，你就会怎么做出改变。
何为美目前正在洛杉矶和纽约执行演员的筛选。美国之音约翰沃克报道。
俄罗斯的传统手工艺面临失传的危险，美国之音记者到莫斯科郊外采访了一些著名的手工艺家，下面请看我们的报道。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拥有几百年历史的俄罗斯佐斯托沃彩绘金属托盘几乎失传了。
Because all the artists went to war.
因为所有的手工艺人都去打仗了，女孩子下到工厂，可是没有金属，没有油漆，
工厂不得不使用美国的午餐肉罐头等回收金属，直到战争结束。现在以佐斯托沃镇命名的这种工艺面临着又一种短缺，缺少愿意继承这项传统的年轻人。自从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的手工艺品不得不和廉价的机器制品竞争，每况愈下。
我们做了一个试验，我们开了30家店，结果全都亏本。
все они были убыточны。
经济衰退也威胁到他们的生存。
目前有一定困难，国家预算中给我们资金补贴，可是不幸的是很不够。
经济衰退给一些独特的艺术品造成打击，可是却让俄罗斯青花瓷受益。
2008年经济危机时，俄罗斯进口的瓷器减少，而对我们产品的需求却大增，国内需求增长。今天我们可能会看到同样的情况。
塔季扬娜·西沃娃是祖传第七代瓷器艺术家，他说像索契奥运会这样的国家承包项目对企业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他们还鼓励年轻画家为传统工艺推荐新技术、新潮流和新创意，确保这项俄罗斯手工艺可以流传下去。美国之音施瑞福莫斯科报道。
好，最后呢，又到了 OMG 美语的时间，一起去看看白杰在这期节目中呢要教我们说哪些最新最地道的美国英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值得铭记的话题，就是美国人喜欢什么美食。 Bacon, put it on everything, put it on everything, put it on everything. 不管吃什么都要放。 One of the biggest food trends in the US is bacon. We put bacon on everything. We put it on cheeseburgers, salads, donuts, you name it. 美国最受欢迎的食品之一就是培根，我们不管吃什么都要放培根。我们把培根放在芝士堡里啊，沙拉上，多纳川上，我们想放在哪里都可以。Kale, 羽衣甘蓝。 A big food trend among health freaks in the US is kale. Kale salads are everywhere right now.
美国健康控现在流行吃羽衣甘蓝，羽衣甘蓝沙拉现在随处可见。
Gluten-free foods,
不含麸质。
All the rage, 非常流行。 gluten-free foods are all the rage in the U.S. right now. I don't understand this trend, and I don't follow it because I love to eat bread. 不含麸质的食品现在非常流行，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也不去追这个潮流，因为我喜欢吃面包，面包里有很多麸质。好，请评论告诉我 what type of food or what kind of food is really popular in China right now. I want to try it, tell me. Okay, bye.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看法，欢迎您发送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sinwen@gmail.com。 我是许波，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18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林峰。今天我们会讨论两个话题，首先要讨论的是天津大爆炸。上个星期天津滨海新区危险品仓库发生大爆炸后，政府一度试图严控信息，但仍然有海内外媒体对事故进行了大量报道。事故还有哪些疑团有待解开？政府将如何度过民众的信任危机？那么另外一个话题是人民币贬值是否意味中国的经济改革遇阻？我们将邀请时评人士为您分析并探讨以上这两个话题。不过首先请新闻主播平章为大家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平章。
好的，谢谢林峰。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泰国首都曼谷商业区爆炸事件后，当局正在追查现场电视监控系统中出现的一名可疑男子。事件中有四名中国游客死亡，泰国旅游业预计将因此受到影响。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泰国总理巴育星期二说，首都曼谷繁华旅游区星期一晚上发生爆炸后，当局星期二正在搜索现场监视录像捕捉到的一名男子。巴育说，
今天我们看到了电视监视系统的画面，发现了一些嫌疑人员，不过画面不是很清楚，我们必须首先找到这些人。
电视监视画面显示，爆炸发生前和发生后，现场似乎都有一名男子出现，形迹可疑。巴育在前往参加内阁会议前还说，这次爆炸的目的显然是要搞垮泰国经济。发生在曼谷四面佛观光和购物景点的这次爆炸已经造成至少22人丧生，其中包括4名中国游客，120多名伤者当中还有20多名中国游客，现场和医院因此需要大批的中文翻译。澳大利亚游客格兰斯·埃文斯说，他住的饭店距离爆炸地点不到2公里，他说，简直太近了，我是说我也可以就在那个庙宇附近，我们经过那儿，我们也许就在那里，因为我们也参加那类活动，前往寺庙参观，我心里感觉还会有事情发生，真是这么想的，这就是为什么我真的想回家。报道还说，星期二有人从曼谷的一处桥上朝河里投掷了小型爆炸物，但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泰国政府没有排除反政府力量是这次爆炸事件的幕后指使，但是巴育没有详细予以说明。截止到目前，还没有组织或者个人宣称对这次爆炸事件负责。联合国、欧盟、美国、新加坡等谴责了这次事件，慰问无辜民众，并且承诺向泰国政府提供支援。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8月18日星期二，上个星期发生大爆炸的天津下起了雨，爆炸现场的清理作业因此复杂化，也使人们进一步担心剧毒化学品的污染。尽管天津市当局宣称居民生活环境依然安全，但众多居民不相信政府的说法。以下是 VOA 卫视的报道。
截至目前，上个星期的大爆炸已经造成114人死亡。天津官员承认，发生大爆炸的仓库存放了700吨剧毒化学品氰化钾。人们担心，有毒化学品会随着雨水更广泛的扩散开去。天津市当局一直试图让天津居民相信他们的居住环境依然是安全的。
对照相应的标准，共有29个点位氰化物有检出，其中8个点位超标，超标点位全部位于警戒区内，最大超标28.4倍，警戒区外14个点位尚未发现氰化物超标。
天津当局表示，即使是下雨，天津居民也不需要担心氰化物会扩散开去。
那么到后边我们还有一步，一旦这个检测出有超标或轻微的超标的话，我们后边还有一道把关的这个设施，那么经过这道把关，一定氰化物要达标才能排放啊，这是我们的第二个措施。那么还有一个措施，就是我们的围念这个要这个进一步的这个加固吧，我就我们要求这个围念要进一步的加固，那么以应对比较大的这种暴雨啊。
对天津市当局发出的这些要人放心的信息，爆炸发生地点附近的居民表示难以相信，他们担心环境已经被有毒化学品污染，他们举行抗议，要求政府回购他们的住房。
We cannot go back.
我们不能回去，我们有孩子有家人，我们不相信那里的环境还适合人们居住。
这位在爆炸现场有住房的居民表示，不相信政府当局发出的居住环境是安全的说法。
How can we say the environment?
我们怎么能说环境没问题呢？我们没法知道，就算是政府进行检测，也没人知道检测的对不对。
现在没有爆炸现场出现新的火灾的报道。星期二下午雨势减弱，但天津上空依然乌云密布。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天津滨海新区上星期发生特大爆炸事故后，中国当局一度试图严格控制信息，但是后来海内外媒体包括中国各地方媒体对这起事故都进行了大量详尽报道，这与之前长江船难发生时的情况相比形成巨大反差。这一反差的背后蕴含了哪些值得关注的信息？那么事故还有哪些疑团有待解开？中国政府将如何度过这一信任危机？参加今天节目讨论的有两位嘉宾，一位是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经济学家夏野良先生，另外一位是独立评论人士温云超先生。温先生是从新泽西通过 Skype 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那么我们欢迎两位。此外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那么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现在呢就进入今天第一个话题讨论。那么首先我想请问那个夏教授啊，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在根据过去的经验来看的话呢，这个一般发生了这个重大的事故或者灾难以后，这个中国政府的这个总理啊，一般都是第一时间到场去视察或者是指挥这个救援工作的。但是我们看到这回这个事故这么大的事故，发生4天之后，这个总理才露面。那么在此之前的话，这个天津地方的领导层呢，最高领导层也没有到现场去看。那么是什么原因，就是让让李克强他迟到了？很多这个网上的民众都说，总理您来得太晚了。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这个的确很蹊跷，跟惯常的情况不一样。据网上传言有很多的内幕，也就是说这次这个。不是那么简单的化学品爆炸，这个那么简单，就是说这个爆炸的当量，很多技术专家分析远远超过普通化学品爆炸，因为全世界范围里面有很多起，有人猜测是军火或者其他的一些武器，另外呢，这个案子涉及的一些人物，包括这个瑞海公司 有人说这个瑞海就是李瑞海，是李瑞环的弟弟，这些传言都没有得到证实，但是现在官方在有意在掩盖这些真实的信息，就是谁是这个公司的真正的幕后老板。另外呢，就是说连现场总指挥都不能让大家知道。那这次你可以看出这个新闻各方面受到了封锁，而且这个政府发言人或者官员在回答问题的时候都是在回避一些关键性的问题，甚至有的时候粗暴的完全拒绝回答一些问题。
对对，好，我们接下来想请教那个温先生，我们知道就是说今天是让中国媒体是发布了一条消息，说这个负责调查这个事件的这个一位官员叫他是这个国家这个安监总局的这个局长哈，他是被接受这个中纪委的腐败调查。那您认为这个官方在这个时刻就是突然发布这条消息，那么之前就是说之前认为这个官方说对他的调查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了，那么现在就是说抛出这个消息，这个背后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想就是杨栋梁这次被调查，他原来在天津市政府上担任副市长也相当长一段时间，并且他提拔到警局的局长，据说是带病提拔，也就是说原来已经有问题，他已经被调查了半年。最新的报道说为什么趁这次把他拿下，因为天津这次爆炸事故影响太大了，所以就是没有人敢站出来帮他说话，所以顺手把他拿下了。也就是说当局可能早就掌握了这位杨栋梁在天津副市长时间的一系列的贪腐或者是不法的行为，可能也包括了这次天津党的事件当中也可能的材料早已经被掌握，所以我们才看到这位杨栋梁前两天还开会，今天就被拿下了。这个看得出来，其实包括像整个领导层的反应，为什么像李克强、习近平他们在北戴河只是十几二十分钟飞机直升飞机的行程他们都没有来。刚才夏教授有提到他理解的原因，在我看来很有可能就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大家都清楚里头这件事情牵扯到多深多广多高层的关系，所以大家都不敢做出这种到现场表态的这种动作，我想这个很有可能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嗯，好的，
这我再补充一句，就还有人说这个这个事情呢还跟张高丽有关系，一个是在天津这个当领导人很多年，安插了很多的亲属啊，自己的这个亲信啊，包括这个公司里边到底这个掌门人跟这个跟张高丽家族有什么关系，据说他的女儿女婿也都跟这个有关系。
对，
所以这里边有很多的内幕，就是说中共高层可能觉得有些东西不便向公众透露，那么所以呢一个是掩盖新闻发布，再一个呢就是说想办法把知情人都控制起来。你看现在他们用了控制这个词，
对，
每当发生重大事故灾难的时候，他们首先把知情人都控制起来，让公众没有办法接触到这个知情人。
对，我们看到就是今天这个实际上中国媒体对这个瑞海公司的到底它背后的这个实际控制人到底是谁也进行了一些报道。那么就是说有一个人，有一种说法是叫说我关注到就是说有三个人，一个叫李亮，还有一个叫知峰。那么知峰是最开始就是这个事故出来以后就人说他知峰是这个好像是谁的哪个高官的儿子哈，还有一个叫舒征。那么这现在舒征他的家属他就出来替他就是澄清说他只是一个就是带朋友去操接管这个持股，他并不是真正的这个股东。那么还有一个，那么后半就是说真正的这个背后的这个公司背后的这个控制人是叫董萌萌，那他是这个天津公安局的局长的儿子，是已故前天津公安局局长儿子。那您怎么看这些信息呢？
刚才你提到李亮，人家网上的披露就是他是李瑞海的儿子，也就是李瑞环的侄子，是吧？然后这里边还有一些其他的，你刚刚提到了公安系统啊，还有这个张高丽家的这个女儿女婿啊，所以这个确实相当复杂。他这个公司一定是非常有利可图的，不然不会有那么多的高官背景，是吧？而且这个为什么说这个天津市政府跟这个交通部在有些方面还有一些争议啊，包括天津港的地位很特殊，
对
啊，天津市政府有的时候都没有办法去干预啊。还有这个就是在爆炸发生要保险公司买单理赔的过程中还有很多的扯皮的现象，有的说应该让天津市政府负责，有的说应该是交通部负责，对吧？
对，
所以这里边有很多很复杂的问题。
好的，温先生您的看法呢？您认为这家公司瑞海公司这家公司背后的这个控制人到底有什么来头呢？
我想首先我说明一下，根据我的查证，张高丽她其实是从堂哥那里过继了一个女儿叫张小燕，张小燕是嫁给了信义玻璃的大股东叫李胜坡，所以她并不是什么李亮的妻子，所以可能这个事情跟张高丽即便有关系，也不是通过女婿这么一个层面来产生这种关联。现在从媒体报道的情况来看，基本上可以认定，就是说台面上的实际上控制人是于学伟，也就是说这个人是中化天津公司的一个当时的一个高层，后来自立山头，注册了这么一个瑞海集团，然后管控了目前这一摊。那当然对于现在的一个官场逻辑来讲，可能需要有一些权力的关系，所以我们也看到包括董涉先，也就是董萌萌，也就前港务局的那个公安局局长的儿子，也在这个股东里头，但是媒体报道说他占的股份很小。那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说于学伟背后是谁，这个我想坊间也有很多的疑问，现在也有很多媒体在查证，到目前为止我们只知道他是中化天津前高层，中化是中国的四大石油公司，那可能会不会跟像周永康这个背景有关系，现在还没有媒体往这一步追查，但目前看来台面上的控制人就是于学伟，而反而船员当中的包括李亮包括纸峰这些他背后的政商关系有没有那么强，我想还是还有很多疑问，现在看来还跟此前的传闻略有出入。至于另外一个书征的这个代持人，甚至都没有在十个被抓或者是被那个控制的这十个人之列，所以现在看来矛头基本上还是集中在于学伟、李亮他们背后是谁。
嗯，好的。
还有这个李克强总理当时说了，说这个政府没有提供事实真相，所以才会谣言满天飞。
对，
那他说这个话的意思是准备披露真相了，那我们现在应该是拭目以待，他究竟能够披露哪些事实真相。如果他不能够披露的话，那就说明他这个自己说的这个政府总理说的都不能做到，是吧？
嗯，现在的这个中国官方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就是说完全披露出来，就是说这个危险品都有哪些。现在我们只是知道有剧毒的这个氰化钠有大概700吨，那这个到底是个数量有多少也没有真正公布，就是给这核实出来。还有其他哪些这个危险品？所以就是说，我记得当时这个那个李克强到现场的时候呢，这个中国的一个网站叫观察者网，他刊登了一篇文章，他说李克强到场以后呢，问周边的人说，这个他闻到了一些刺鼻的气味，他问这些气味是来自哪里？就是我想问一下，您认不认为就是说他们这个四天中没有任何高层领导去到现场视察，去指挥这个救援工作的话，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当局实际上知道？这个里边有除了氰化钠以外还有很多非有害的这个化学品在里边，
我相信有这个考量，因为最高领导人他不会用自己的生命去冒险即使他想去，周围的工作人员可能也会阻拦。但是这里边除了氰化钠以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有剧毒的这个性质的包括有人甚至还说过这里边有没有军火的爆炸的可能，所以很多因素错综复杂。那现在呢他不能够披露真相给这个外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保持这个追问，希望有随着这个事件的进一步推进，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内幕信息会披露出来，所以说我们就是说这个，即便就按照目前的说法，700吨这个氰化钠，对这个天津市民，对这个北京市或者周边地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个不能光听官方的环评专家来这个说，还要听更多的就是说有独立立场的第三方的这个评价专家，包括国外的一些专家来进行分析。而且700吨这个氰化钠爆炸之后散布在空气里边，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我相信国际上也会有很多的技术专家可以给出分析。
嗯，好的。嗯，温先生，我们今天看到今天的这个中国的新闻报道说，因为我们刚才谈到这个氰化钠的这个泄露问题，就是说今天的中国媒体报道就是说天津是下了一场雨，那么有些市民就是拿这个照片还有视频是拍下了这个地上有这个泡沫，有起了很多沫，这个水沫或者泡沫的这个现象，那么感到很担心。也有一些市民就反映说这个感觉到这个皮肤刺痛的感觉，那么官方回应说什么都没有，说这个没有检查出有这个污染的情况。那您认为这个700吨剧毒的氰化钠是不是已经泄露，已经发生了这个污染了呢？
我想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即使按照官方的公布的话，他们检测了最新的一次发布，他们检测了29个点位， 其中有八个点位氰化物是超标，他们说是在他们的警戒区内检测的，这些问题在于警戒区范围有多大。我们根据第七场发布会披露的信息，他首先检测氰化物是在事故核心区外围2公里，然后他还说里面的3公里还没有检测，也就是说他们的检测的直径是5公里的范围。这可以看得到，如果他八个点位的氰化物超标，如果以直径5公里来画，大家可以看到他会画掉天津多大的一片城区。所以在这一点上，如果你发现离核心的爆炸点在几公里之外都还发现有氰化物，就可以想象一下这种氰化钠它被炸的有多远。这个一般我们常理说，它这个700吨氰化物是堆放在一起，如果有一部分氰化物被炸到几公里外，那其他的氰化物还会原封不动的堆在原地吗？我想这种可能性其实是极小的，并且氰化钠是一种极不稳定的物质，它很容易遇水或者遇到潮湿的空气当中的二氧化碳就会分解成氢氰酸。那我想这个对市民安全都是一个极大的隐患。现在当局在新闻发布当中，因为已经确认有700吨的氰化物，他不得不披露这边的情况，所以他们用了一些含糊的词语，例如警戒区，但又不告诉你警戒区的范围有多大，来继续隐瞒公众。我想这个对公众是极不负责任的做法。
嗯，好的，夏教授，就是说这个氰化物，中国官方一直认，就是他们说这个根据这个风向，这个氰化物实际上是他讲的是往这个渤海湾方向去吹的。那么他说这个因为风向有利，那么不大可能是释放到这个城区内，也不大可能向北京的方向去扩散。您认为就是说即便是这种说法站得住脚，这个氰化物的确是向大海方向去海湾方向去吹扩散的话，那么它会不会对周边的这生态环境以及就是说邻国的比如说韩国的生态环境构成影响呢？
我想第一就是风向不像他说的那种的直直的只朝一个方向去吹，它有可能发生变化，所以这个渤海湾周围都会受到一些影响。另外你说这个如果朝这个方向吹影响到韩国和日本，这个也是有可能的，过去沙尘暴就有先例。那么就是讲到这个氰化钠，它李克强在现场都能闻到那么刺鼻的气味，就是这就已经是几天之后了。
对，
所以呢我想这个危害是显而易见的。所以现在天津市民有的是戴着口罩，但是口罩其实是没有起到那么大的庇护作用，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所以我想这个在水源上面，包括这个地下水的是不是受到污染，因为这么严重的爆炸它涉及到地下水，对吧？然后呢空气啊雨啊这个很多方面都受到影响。那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其实最应该做的就应该提示，就是如果受到污染的话有什么急救的方式，包括医院有哪些救护措施。我觉得这些东西如果不去做，而且蒙蔽这个公众，让大家觉得没有危险，那危险发生的时候就没有得到及时的救助，这是一种犯罪行为。
就是我们刚才谈到就是说这个瑞海公司的背景的问题，那么也顺带谈到了这个理赔善后理赔的问题。我们知道现在就是说当这个小周边有很多这个小区，那也有一些小区也是比较不错的小区哈，有一些这个当地居民，刚才我们看到电视报道中也有当地居民打出这个标语，就是说要求政府回购他们的受损的这个房屋。那么其中也有人认为就是说即便是后面的话把这个房子修好了，玻璃补好了，那么到底是不是因为它处在这个污染区之内，它没有办法居住，因为他们也有为自己的这个下一代考虑。那么现在就是牵扯到这个后面理赔的问题，中国政府也是给了非常含糊的说法，说应该是由保险公司理赔，或者由这个肇事的瑞海公司来理赔。您怎么看这个理赔的问题？就是说是
现在我看到网上的传言里边就很多的争议。
对，
有的人说是属于政府规划的问题，就是说你怎么让这个居民小区建在这样一个有危险化学品仓库附近，是吧？然后呢也有方面说他说当时建这个房小区的时候不知道这有危险的化学品，以为是普通的仓库。所以这里边有很多的争议，包括这个交通部跟天津市政府之间的这种争议。所以谁是真正的责任人，现在呢如果官方不能够追查的话，那你很难知道，普通公众是没有办法知道谁应该负责任。所以大家都是互相扯皮踢皮球，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些老百姓的这个诉求没办法得到解决。那么现在当务之急就应该让这些居民转移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去。那谁来这个拿出钱来做这样的补偿，哪怕是临时的酒店或者是居住地，应该政府首先来出钱垫付，让这些人先到一些安全的地方。
像你刚才提到的，尤其是有些家里边有一些婴幼儿啊，那是很容易被感染的啊，还有一些老人身体不好的人，所以这些呢都应该得到这个及时的救护处理。那么及时救护处理的话，要花很多的钱，谁来出这个钱？首先应该是政府来垫付。
嗯，好，那个温先生，我想请教您，就是说，到底政府是不是应该，就是说去参与这个赔偿工作？好像就是政府现在的态度，让我们感觉就是说，这是一个因为一个这个不违法经营的这个瑞海公司，它一家公司的行为，那么跟政府关系并不是那么大。您怎么看这个后续的这个赔偿问题呢？
刚才夏老师已经提到了，就是说现在就天津港跟天津市政府之间的一个扯皮的问题。天津港就是说我早就规划了要做仓库，你为什么还把附近的地，你天津市为什么还把附近的地卖出去？那天津市说我卖地的时候你没有建危险品仓库，所以就这一点就是说政府的责任，他们如果上升到天津市和交通部的话，那基本上就要去到常委会的层面来解决。我想这个可能性，基本上对于现场受损的市民来讲，他们基本上想得到这个赔偿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了。但是他们我想能够得到一种安慰性的一种赔偿，例如给个几万块钱。但是我们知道在仓库周边的海滨新区全是高档的住宅小区，户均价格都是200万、300万，根据官方最新公布的数字是有1.6万户受到影响，也就是说这个赔偿的摊子大概是要到300亿人民币这样的额度。但是整体的承保的额度现在看起来估计说才15亿美元，所以也就是说差一大半。不管天津市政府也好，我想天津港务局也好，他们都未必有这样的经济能力做出这样的赔偿。所以这个事情跟过往包括像川震遇难者或者是遇难者家属他们面临的问题一样，这又是一个漫长的一个纠缠的过程，到最后这些人都会被当成维稳对象。显然把这些人当成维稳对象来镇压，需要付出的成本远远小于300亿。
好的，那我们现在已经有不少的听众观众打进来这个热线电话，那么接下来就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那么第一位是吉林的赵先生，吉林的赵先生，请您发表您的看法。
哎，你好。
你好，
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就是天津的812的灾难很可怕，但我认为对待人祸追问比感动更重要。我发现我们国内的同胞们现在一直是用那种感动的感觉来想这个事儿。你动脑想想，汶川地震、动车事故、大桥垮塌，所有这些事儿，头几天我们还感叹电梯伤人呢，感叹消防队员的恶性伤亡。全世界的消防人员都是职业的，就中国是用武警官兵，2年的义务兵没有经验，更缺乏临场的应变能力，一出事就看见年轻的消防官兵的遗像，一面歌功颂德，另一面是家属的哭声。那么危险的化工区怎么能出现在住宅区呢？还有，你的感动容易成为遮掩真相的工具，沦为歌舞升平的掌声，无意中扮演了一个冲突的一个去污剂。还有这些事儿，问题是发生这么多事儿，到底是谁的责任？有人承担吗？
好的，
对吧？
好的，好的，谢谢吉林的赵先生，把更多时间留给其他的听众观众。那么下一位是山东的邹先生，邹先生您好，请您简短发表您的看法。
OK， 那个各位好啊，关于天津这个悲剧事件，我的观察角度跟嘉宾不太一样。我第一个关注的是这些受害者和灾民安置的问题，还有赔偿问题，因为他们的维权现在明显又受到了打压。第二个就是关于本次事件的报道真实性，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有很多媒体都被禁止报道，而且主流媒体又同往常一样开始引导舆论关注。然后关于这个氰化钠污染这个问题，我今天看到那个一篇来自网易的图片消息说，有救灾人员因脱水第二次晕倒。但是我从图片中看，他这个口边有深黄色这个呕吐物，我觉得不像是脱水，而像是一种中毒的表现。然后回想那个近年来发生的很多事情，比如说冒名 PX 事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执政者依仗强权，无视公共安全的隐患，还有民众抗议，强行施政。具体体现就像听证会舞弊啊，开枪驱散抗议民众啊，事发后封锁消息和舆论啊。然后对控害者、对这个受害者还有维权者这种打压，所以我想，中国人祸不算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一个是事前政府这个出了这个监督 追究损失，还有事后对政府公共安全责任的这个追究不足。所以这些问题我不仅仅是就天津，而是就全国这个范围之内。所以我想问嘉宾一个问题，你们觉得今后这个事件司法机构是不是会认真对待因政府这个决策的这个失误导致这个公共安全的这个重大损失，向这个政府追究法律责任呢？
嗯，
好，就是这些吧。
好的，那个谢谢这位山东邹先生。那接下来我想请夏教授回应一下这个刚才第一位观众是吉林的赵先生，他说每次我们发生这种大灾大难的时候，这个民众就是感动一下，点个蜡烛哈。那么实际上我看到最开始的时候也有不少的这个网上也有很多评论，就是说网友在质疑这个追究责任问责，那么就是说将来怎么来防范这种灾害再次灾难人为事故再次发生。那么可是我关注到这个当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中国的这个环球时报就发表了一篇社评，他说在这个时候刚爆发这么大这个灾难的时候的话，民众起来就问追究责任去要赔偿，说你们这么做合适吗？那么那个还有一些这个观点就认为，就是说当一开始认为就是说这个化学品爆炸那么不应该用水去灭火，事实现在证明就恰恰有可能是因为用水那么跟钠结合以后形成巨大的爆炸。他就说把拿这个事件跟那个美国911做一个对比，就是说发生那个灾难以后这个消防员还是要往前冲。您怎么看就是说中国现在这种情况，就是说禁止这个民众去问责？
首先我觉得说人们容易被感动，这个不是公众真实的表达，这个是中国的舆论是受到控制的，受到引导的，官方的媒体都是朝这个方向去引，那么你反对的声音质疑的声音受到打压，所以不单是在那个官方媒体上，就连这个微信群里边如果有人要追问，马上就出来很多人不知道是五毛还是自甘五，他们都好像说在国家大难当头的时候不要去这个制造麻烦，不要去制造混乱，不要散布谣言，说相信党和政府什么这些脑残五毛言论满天飞。这个满天飞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的互联网基本上是被他们控制和掌握的，但是即便是这样，你还是能看到很多追问的声音，而且很多有价值的一些质疑。刚才讲到了这个在技术方面来讲的话，那么跟911相比，它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嘛。就是这里边很荒唐，这有很多的事实他不敢公布，然后呢他又做这种就是简单的一两项来进行对比，他不能够全方位的进行对比。还有呢，刚才这个第二位这个听众好像提到了，就是说刚才他的、
这个、他的问题就是说您认为这个司法，中国司法机构会不会认真的对待介入调查？
对对，我想呢，这个表面上当一个事故发生之后，事后他肯定有个交代，这个交代一般是这个避重就轻，就是抓几个替罪羊，这几个替罪羊可能只是一个小萝卜头啊，真正后面的那些真正神秘的人物很难向公众公布，也不会追查责任，所以通常现在都是一个惯用的模式，已经沿袭下来了。我想这次也是同样，他不会把一个非常地位非常高的常委级的或者是至少是部长级的人抛出来就中国呢缺乏这样一个问责机制。80年代初的时候，甚至1979年就发生过一个，就是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是分管石油系统的，发生了一个渤海2号这个油井事件。那次事件，那个油船，转油船翻了，还出了事故，死了一些人。所以呢，当时呢，他引咎辞职，那是1979年的事。后来到了这个80年代，丁关根是铁道部部长，因为火车出轨事件，他也是引咎辞职。那现在这些官员非常的无耻不要脸，那个政府呢也不做这样的一个是追查问责，所以说到现在呢没有人为重大的事故买单，包括前一段时间的东方之星的那个沉船事件，还有加上这次，我希望这次的问责至少应该拿省部级以上，我说的是正省部级以上的领导来问责。
嗯，好的，那个我接下来想请教温先生，就是我们知道前不久的时候，这个台湾发生了一个也是一个灾难，是粉尘爆炸的事件，那么当时好像台湾方面立即就有官员去引咎辞职。我们看到这次这么严重、这么恶劣的这个爆炸、重大爆炸事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位官员因此受到这个责成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刚才也有听众观众这刚才是山东的邹先生，他提问就是说，您是不是认为后续政府会严肃认真的对待这个事件，进行严肃认真公正的调查？
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就是这个杨栋梁就是安监总局的局长已经被拿下了，但事实上在过往的6天时间里头，我们看到连他们的主管工业的副市长天津市他们都没有出席 记者招待会，当然后几次出现了。你看天津港务局到现在为止，他们的最高的或者说他们的负责人都没有出席这个记者会，也就是说他们都没有直接面对公众。这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不仅他们辞职在当下的政治环境里头不可能，连让他们出来解释一下事情的原因他们都不愿意。这个可以看出中国当下的一个权力结构的一个现象，也就是当条条脉络都是通高层，任何一个人都有高层的关系的话，相互之间这种制约是很难做出任何一丝一毫的退让。特别是这次天津港的大爆炸，我们不仅看到了权力主动行诸式的腐败，包括其中一个股东是一个前港务局公安局长的儿子，另外我们可以看到这次大爆炸所有的监管环节都失效都失位，这也看得出来，就是说十八大之后的反腐它导致这种官员的这种懒政惰政不作为，我想在这个事件当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法国教授张伦他就说天津爆炸是一个时代的终结，我想这个判断是符合现实的。
好，谢谢夏教授。最后想请问您一下，就是说刚才也有听众观众谈到这个政府对信息的这种管控和控制，您刚才也谈到，就是说但是我们相比就是之前那个东方之星，当时那个传单发生的时候，这个消息非常单一，完全就是新华社和央视的画面，新华社通稿，这次的话还是有不少的媒体介入，包括海外媒体也到现场去报道，还是有很多这个信息出现的。那您怎么看这种反差，这个背后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
其实从东方之星上次那个事故到现在也没有看出给公众一个真实的交代，对吧？所以说你可以看出这个中共就一次一次的，他有一种蒙混的心理，他每次都把这个混过去忽悠过去。但是好像有人说中国是一个怎么讲呢，是一个健忘的民族啊，但是这个不能怪老百姓，不是老百姓健忘，是政府一次一次糊弄然后掩盖事实的真相。所以我想这次呢，刚才北峰也提到了说有可能是一个时代的终结，我也赞同，我相信这个不可能永远这样重复下去。那这次呢是非常令人震惊的，所以我相信老百姓内心是不会放弃这种追问的。
好的好的，谢谢夏教授。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有关天津大爆炸的讨论就只能进行到这儿了。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是人民币贬值是否意味中国经济的改革遇到阻力，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夜里两点多钟，我正在睡觉，一些梆梆梆梆梆 ，Dad， 这后来还是 Dad surrender， 日本人投降了。
此不以报应，得不偿，兄弟从你欲改，怎冤冤相报，永无终止。
战场的话我都去过了，都是打得蛮激烈的。
抗战真相的话语权在台湾不在北京，
尤其是看到中国这个抗战这个苦难，他是非常感动。
那个时候我们的外交办得很好，中间主要几个人物包括蒋夫人。
The destruction of homes and the terrible slaughters being carried out。
She articulated a very powerful rationale for the alliance and for U.S. aid to China.
He even referred in the letter to my uncle as he felt like they were his own sons.
败族入侵，嗯，这一场是不能忘记的，不能遗忘的。
我们这次牺牲了，希望下次就和平了，下一辈子可以。好好念书，会做的事儿，不要这个再打仗。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上个星期中国出人意料的让人民币大幅贬值，引发全球广泛关注。那么在此之前，中国从未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示弱。那么经济学家和观察人士就抛出了多种理论对人民币贬值做出解读。那么虽然中国政府也一再表示人民币贬值是为了让人民币汇率更加市场化，但这是否也在凸显在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希望通过让人民币贬值的做法来推动出口，从而帮助经济渡过难关。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一位嘉宾仍然是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经济学家夏野良先生。另外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教授，我们欢迎两位。此外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首先我还是先想请教那个夏教授哈，那个中国政府一直都说这个不要过度去解读人民币的贬值，那么他说这是正常调整，而且是基于市场的。我想先请您来谈一谈，听一下您的看法，就是到底这个人民币贬值的目的是什么？
首先我们讲这个人民币贬值通常是为了促进出口，但是呢你想想这个人民币这个汇率的这种改革，它不是今天才有这个想法的。20多年前，在1994年，当时中央做出的决定就是外汇汇率要改革，改革的方向就是市场，就汇率市场化。但是20多年过后，我们仍然没有实现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直到今天人民币并没有成为国际公认的主要的支付货币、储存货币。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中国的这种资本项目开放迟迟未动那么人民币这个汇率机制没有真正形成市场化的，而它长期实行的叫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也就是说名义上是跟市场有关系，但是又不是直接相关的关系，而且它每一天的这个波动幅度不超过2%。那么这样的情况呢，你可以看出这个过去多少年里边人民币是小幅度的升值，有的是年度升值3%、5%，那么现在它贬值短短的3天时间就超过了4%，所以你可以看出它这个市场干预的成分是非常大的就是对政府对市场进行直接的干预。这就是凯恩斯主义的这个学说在中国直到今天还是主要的这种经济理论。那么我们知道自由主义理论，就自由主义经济学，尤其是这个像奥地利学派啊，还有这个像弗里德曼这样的大师，多少年来都认为政府干预会造成这个市场的扭曲，会造成了一些不正常的，带来很多负面的因素。但是中国因为是一个强势的政府，而且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有大倒退，就是从过去的朝着市场化推进，现在呢是相反的方向，逆市场化而行，而且他们现在越来越多的恢复了计划思维。所以你刚才一个问题问到说，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不再有经济体制改革或者经济方面的改革？我认为从全面的整体上意义来讲的话，当然中国的改革早已停止不是从现在开始的，这个从10年前开始就开始倒退和逐步的停止。所以现在在中国已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改革，它只是偶尔出台一些在20多年前就已经规划好的但是迟迟没有兑现的东西。所以它现在这次选择这个时机来这个贬值，并不是它主动的而是不是说市场条件成熟了他才推出这个举措，而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一方面中国经济萧条经济增长的衰退成为一种常态化，然后呢这个外汇储备大幅度的减少，然后出口呢尤其是7月份的出口数字让他们非常的担忧，在这种情况下不得已而推出了贬值。
好，谢谢夏教授。那接下来我想请教人在纽约的夏明教授哈，那个刚才那个夏教授已经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一个综述。那么我想请问您，就是说为什么人民币要在这个时候这个时机贬值？那么后来我们关注到这两天人民币实际上它的这个下跌的势头是得到了一些抑制，那么现在的汇率大概是在6.4，这个大概可能不到6.4，在6.3938这个样子。那您认为现在的这个汇率是不是已经达到了一个市场化的这么一个标准？那么是不是这个中央人民银行和这个中国政府是停止了对人民币的干预呢？
对，我觉得中央政府了，那么尤其中国了，它是采取的一揽子的这个货币的一个计划、货币政策，它一个篮子里边放了大概是8种左右的货币。那么具体数目我们不知道，这是一种猜测，因为呢它是这个国家保密的，由国家货币委员会来决定的。那么它呢说了是好像是根据这那个一揽子的这个就是货币的那个升降了，跟中国的经济的关系呢进行那个调整。那么当然它这不完全是市场化的，它是由货币委员会了，那么观察这主要的货 货币了，跟中国因为由于贸易的关系了，那么在全球的这个货币的这个重量性那个重要性呢，那么它进行了某种干预。那么所以首先我们不认为这里边有市场那个就是完全的市场经济的因素，当然它有参照市场的这个互动，尤其是中国的出口的地位。那么它今天这个货币政策我觉得是一个头痛医脚，那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一个就是紧急措施。因为什么呢？因为货币呢它牵扯面很广。那么首先因为货币的意义呢很多，它作为一种那个就是中国总量财富的一个标志。那么因为中国呢不断的发行大量的货币了，那么中国现在的货币那个总量跟那个整个国民经济那个的比值了，那么不仅超过印度这些发展中国家，远远超过日本这样的那个德国这样的那个发达国家，甚至超过就是英国这样的金融大国，更超过就是甚至美国这样的金融大国。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货币呢发行量呢是过度，人民币呢是那个泛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作为国家财富的一个标志的话呢，那么人民币呢它的贬值是必然的。另外呢，人民币呢它还有一个就是主要的那个作用是媒体作用，媒介交换。那么当中国的经济成长在那个减弱，那么外资对中国的就是那个投入在那个就是减弱，甚至在那个撤资的时候，那么当然人们对人民币的需求也会就是那个减弱。那么这样的话呢，人民币呢它也会出现贬值，它这面临着全球的压力。当然另外呢，我觉得人民币的贬值它一方面呢中国政府针对出口拉动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像刚才那个夏晓良教授讲到，因为中国的这个外汇储备呢它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当许多那个外资要撤走，或者是当中国的富人呢要把钱呢就是从人民币转换成外汇了，那么在国外消费，那么尤其是大量的移民或者在海外并购，那么子女呢在海外留学等等呢，那么这些消费加在一起了，那么对人民币呢就会形成很大的压力。那么所以我觉得呢，中国政府呢，那么他今天呢那个对人民币的这个调整呢，那么他有多重的担忧，那么不仅是出口的那个疲软的问题，我认为还有他现在的外汇的那个储备受到威胁的问题，还有他根本的就是中国的整个就是经济了，由于人们的信心的丧失，那么全球呢，那么有的在用人民币进行投机的这些人呢，那么现在在拼命的撤离，在抛那个人民币。所以我觉得这些多种因素呢，那么形成了一个中国政府可以控制的那个就是空间呢，其实是很小的。那么很多地方呢是由其他的主观的原因、外在的原因在决定。所以中国政府可以说他想贬或者不贬，但最后呢可能他会走上一个不可那个就是控制的滑坡，可能人民币的贬值了可能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人民币贬值了可能会带来很大幅度的贬值。
好的。
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从远期汇率的这个情况来看，到高盛现在已经做出预测，就是说到明年，这个汇率大概会1:6.7，那就是跟贬值之前相比的话，差5毛钱，这个5毛钱这个数字是幅度相当大了。你想100万美元，可能这样的话一弄下来的话，那就会损失很大，是吧？所以这个我们看。为什么会造成贬值呢？主要有几个原因，一个是首先这个外汇储备急剧减少，一个是这个贸易顺差减少，还有呢就是说人民币超量发行多少呢？7倍，那么7倍呢就是这个让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严重的缩水，再加上中国现在的情况，就是说刚才夏明教授也提到了，就是很多中产阶级或者富人对中国的未来没有信心，大量的向海外移民转移资产，把子女送到海外去留学，再加上最近的这个天津大爆炸案，是更多的人下决心，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把这个家庭移到海外或资产转移到海外。所以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地方的这个银行不允许老百姓自由的兑换外汇，因为按照国家的外汇管理局的规定，一个人一年只能换5万美元，而且向外汇的时候还受到控制，所以一个人不能超过4笔，也就是说4-5-20万。不能超过20万美元的这个向外这个转移。但其实你知道，真正有大量这个美元向海外转移的不是普通老百姓，他们呢是通过地下通道，有一些呢是洗钱的通道，有一些是属于在这个离岸金融口岸注册的公司。所以你看那些大贪官，他们都是有办法转移巨额资产的。像薄熙来案里边，其实他们轻描淡写的掩盖了一个事实，就是薄熙来家族有80多亿美元转移到了海外。所以这个情况呢，你可以看出这个中国现在类似于薄熙来这样的贪官巨贪，他们把大量资产向海外转移的情况已经发生多起。那么现在在美国一年能够从中国转移到美国的大约在10000亿美元左右，这个数字是以前是从来没有过这么高的。
我们关注到就是说 媒体上，特别是现在这些知名的这个经济学家，包括刚才我们谈到这个美联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都是给予这个人民币这次贬值是给予一些积极的评价，那么强调它是确实是朝这个汇率市场化方向迈出了积极的一步。那么为什么这个西方的这一些经济学家，包括观察，就也有这个有重量级的这些人物都称赞这种做法呢？他们为什么不谈一些负面的消息？
这就好比这个一个调皮的孩子一贯干坏事，偶尔干了一件好事，那大人还是要鼓励支持一下。那这个20多年前就应该做的事，拖到20年之后再做。所以无论怎么样，西方国家这些技术专家他们还是总体上是欢迎的，就是晚做比不做好，对吧？但实际上时机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是说这个环境发生很大变化，这个时机错过了最好的时机。所以现在这样一种贬值呢，对美国的经济、欧盟的经济都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好，我想接下来想请教那个人在纽约的夏明教授，就是说，有一些这个媒体认为，就是报道认为，就是说有可能会引发这种货币战争。那么也谈到这个人民币贬值和这个美元未来美国加息的问题，就是您怎么来评价一下这个人民币贬值这个时间口？那么它跟这个美国加息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对，这里边呢有几个因素了。我们知道长期以来了，美国政府了。那么对中国了，一直了就是在那个批评它了，是属于是在操纵货币。那么操纵的货币的一个根本原因呢，就是因为它在人为的就是压低中国的人民币的这个币值。那么其实呢，它在施加压力，让中国的人民币呢必须要升值。那么显然现在的话呢，就说中国人民币呢没有那个就是升值了。那么所以呢，美国国会里边的许多的议员呢，甚至像那个美国的那个共和党那些那个参选总统的这些一些政客了，包括像川普了等等了，那么他们认为呢，中国呢，那么是在那个操纵他的人民币了，那么再一次呢，就是说要恶性的跟美国展开一种出口竞争，来充斥美国的市场，那么来那个破坏美国的经济。那么但是呢，我觉得呢，就是说在那个目前呢，美国它的经济了，那么其实在过去经过了5-6年的这个复苏以后了。美国经济尤其现在就是包括它的就业率了，那么那个就是那个失业率已经很低了，那么所以呢，美国经济呢处于一种比较良好的状态，所以呢，美国政府呢他担心呢就是说那个通货膨胀呢会成为一个恶性的因素，那么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呢，美元呢也在上涨，那么全球呢也都在比较看好美国，而美国的话呢，那么当然就是一定要通过就是那个利率的那个提高了，能够呢就是说使它的经济呢不至于就是过度的那个就是太快的增长，那么出现这个经济过热。那么我们知道了，如果美国的利率那个增加的话呢，那么当然对全球的货币来说，美国的美元就成为他们呢把他们的那个就是财富了停留在美国的最佳的机会，因为美国的利率本身就会带来很多的收益。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许多的那个货币的形式了，当然会往美国这边来走，那么会购买美国的资产。那么所以呢，作为中国来说呢，美国的利率这个增加了，那么当然是表现出美国的那个货币政策的这个稳健。而任何一个货币金融中心的话呢，它往往是以就是刚才那个夏一良教授讲到的，就是以就是说那个像弗里德曼了这些那个他们的就是货币那个就是学派了，那么来那个就是那个支撑的，那么也就是说一种比较保守的，那么反对通胀的，那么一种就是那个货币那个学派的一个理论。那么所以这样的话呢，就说许多国家当然会把资本呢，那么从中国呢撤走，因为中国呢它的预期那个增值了，那个机会已经没了。那么尤其是许多热钱呢投机的人呢，那么当然会撤离中国。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美国的加息呢也会加剧那么中国的这个资本的撤离，这有一定的关系。
好的，那我们
这个我想补充一点，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中国人民币贬值这个举措呢，有可能让美联储推迟加息的时段。我觉得这个对美国经济来讲，就是在有些方面它可能是有利的一面。因为量化宽松政策这个已经实施很久了，老百姓都在期待说美联储究竟什么时候加息。本来是说上半年推到下半年，现在下半年由于中国这个事件出现，有可能再向后推延。所以你看这个。美国现在这个经济呢，虽然讲恢复的并不是说像有些人说的那么好，但是呢，它总体上来讲，它已经跟这个危机之前已经比较接近了。尤其房地产，在很多地方的房地产市场已经达到或者超过原来的那个水平，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就业它要稳定的在增加。那么这样情况下呢，就是说更多的人会看好美国的经济，因为世界上两个大经济体现在更看好的是美国经济。这样的话呢，会吸引更多的外资向美国涌入。 所以美国现在倒不用着急加息。如果要是讲下一个阶段有这个当这个海外游资减少的情况下，它再作为一个刺激的手段再加息可能更有效。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第一位是云南的周先生，云南的周先生您已经在线上等了很长时间了。
谢谢啊。这次人民币这个升值啊，可以看出是中国政府是高度操控的。我看到一本书讲到那个货币战争，就说是可能就是到2015年左右要这个美元和人民币要什么对接，意思就是，他作者的这个最后说法就是，人民币要打败美元，成为统治世界的一种货币。我个人觉得可能性不大了，这种，想听听专家的意见，谢谢。
好的，谢谢云南周先生。好，下面
对，首先那个，我觉得这个《货币战争》这本书是让人有很严重的这个产生误导的这样一本垃圾书，它不是一个严肃的专业学者写的，它是道听途说，而且剽窃了这个美国很多有一些传言，把它撰成一本书，所以这个书呢主要是阴谋论，它没有什么实在的研究价值，但是它呢刚好中了这个中共领导人的胃口，所以呢。在一段时间里边在中国炒得非常火热，而且作者因为这本书就成为一下子暴富，成为一个小富人。那么我觉得这个不要去相信货币战争里边那些分析啊那些结论，人民币在短期内是不可能成为这个替代美元的货币的，这个短期可能是30年50年甚至更久。举一个例子说，上次诺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被邀请到中国，
对，
当时邀请单位给了他40万美元，在20天时间里边，那应该说让他帮助中国来说话，他是这样希望。结果呢在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说什么时候人民币可以取代美元，那克鲁格曼回答说，在我有生之年看不到这一天。
好的，好，夏明教授您有什么回应呢？对刚才周先生的这种看法。
对，那么另外一位西方的一个金融那个历史学家了，那么就是尼尔·弗格森了。那么弗格森呢，他呢有一本书就叫那个金钱关系，那么他在这里边呢提出一个，任何一个大国呢，它的基础呢都有那个金融力量呢作为那个它的根本的，而金融力量是由那个一个就是权力的平方了四大支柱来支撑的。那么第一个支柱当然是健全的税收体系，那么第二呢，健全的税收体系呢一定要受到那个民主的代议机制，就是议会的这个就是支撑。第三呢，就是有发达的健全的这个债券的这个发行体系，那么像美国这种财政部啦等等啦，或者地方上那个市政府等等。那么最后一个呢，就要独立的那个就是中央银行。那么这四个呢，他们呢能够支撑一个国家的金融力量。那么从中国来看呢，这四个里边呢一个都不存在，而且呢他们这四个里边呢确实也缺乏，从那个代议体制来说，它的缺乏就带动整个其他三个制度没有任何的合法性。那么所以呢，我觉得呢中国要成为一个金融那个就是力量了，它的货币要替代美国了，我觉得在可能在我的有生之年我都看不到，更不要说克鲁格曼。
好的，谢谢。那我们接下来接听一下安徽的陈先生，陈先生，请您非常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
喂，你好，我就是有一点搞不懂，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时候，我们这个人民币在国内也是贬值，现在人民币对美元贬值的时候，我们人民币永远是在贬值，这是什么道理？
好的，谢谢。谢谢安徽陈先生，您的观点我们听清楚，请夏教授，请您来解答一下。他说这个人民币实际上一直以来都有这个外升内贬的情况，您怎么看这回这个也贬值了呢？
对，这个情况是存在，因为人民币长期以来是对内贬值，对外升值。对外升值呢，是由于当时的人民币当时还属于比较坚挺的，因为外汇储备不断增加，出口就贸易顺差在不断增加。而且当时欧盟和美国都希望人民币贬值，在那种情况下呢，人民币呢，它不愿意贬值，反而要升值。当时呢，有一个说法，就是如果说要是支持人民币这个贬值的话，倒反倒是一个不好的言论，是吧？也这个中共的政策，它也是经常摇摆的。一段时间里边，它要求人民币升值；一段时间，它要求贬值。所以这个情况呢，就是说现在呢，你要说人民币贬值，它应该内外相吻合了。它对内它实际上就是通货膨胀，对外呢它应该汇率表现出它这个人民币贬值。
好的，最后请那个夏明教授最简短的一两句话来总结一下，您认为是不是人民币贬值是又中国政府又一次这个又一个这个刺激措施呢？
我觉得他刺激措施可能是有一些，但是我觉得另外呢，恐怕呢是跟他的一个自私自利有关。因为第一呢，人民币呢在国内贬值了，是政府呢那个攫取那个财富，从老百姓呢，尤其从老百姓的那个存款中攫取财富的一个重要手段。同时呢，人民币呢对外升值了，那么又是他呢把人民币呢那个兑换成那个美元，利用外汇储备呢那个逃跑那个转移资本的一个手段。所以我觉得不管他做什么呢，其实呢这个寡头利益呢，我觉得都是至上的，而不是老百姓的利益。
好的，谢谢。那么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就讨论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感谢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教授和加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亚良先生参加今天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另外，请您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那么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知名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要讨论的热点话题是天津大爆炸对环境和健康的影响，以及美国警告中国停止特工在美国的猎狐行动。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林峰，祝大家晚安。